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刚才一个师父说啊，他说到底怎么样的念佛。我们这个佛教的有一句话叫舍是用根，就是说念佛要舍掉这个识，识就是分别心了，舍是用根，就是你眼耳鼻身的根，用根。那根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们在常常就讲到一句话叫眼观鼻，鼻观心，眼睛观这个鼻，鼻观心，心就是根。根在哪里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根本处，就是六根教会处。六根，我们这个六根都在头上，眼耳鼻舌身都在头上，在头的中间，在头的中间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说第七识或者是八识，就是那就根处。所以念阿弥陀佛从那个地方出来，我们不能够一时念佛，也不能一下念佛，不能符号不能在外面，符号不是在嘴巴里面，符号不是音声，念佛的时候从根上出来，不要光已经出来的符号，要是从念出来的那个地方。而哪个地方念呢？一般是从喉咙你可以从这个根的地方，眼耳鼻舌，那眼睛耳朵中间有一个根本，就是说你把耳机放在两个耳朵耳机呀、两个耳朵组织起来听的时候，你发现符号是从中间出来的，并不是从耳朵，有一边支这边不支，你就发现这边声音从这里进去，你说这边呢就在这边进去，你把两个都放在里面，发现符号在中间，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很多人这个为什么叫做这个喇叭我在这个地方讲话大家都能听着好像就在身边一样，是因为我这四面都有喇叭，所以符号也好像在你身边。其实呢是符号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我在讲话，但是呢你会感觉因为它已经在中间了，所以我们在中间念佛的时候身体就会定，身体啊它就会不会去摇摇晃晃的就是人走路啊就啊这个头啊都是比较正，是因为你有一个中心在那个地方。所以人身体呢这个润脉跟动脉，有外润脉跟动脉，就是内润脉和动脉，外面的也就是从皮肤走的，从皮肤走一般是这样的是浮的，但是里面一个这位它就像两根线一样一个从外在内在，但是两个裹在一起。所以念佛号的时候从内这个润脉跟动脉，就是在头背会底下大概十公分，大概在眼睛底下那里面那个地方呢，是眼耳鼻舌身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气血，就是气啊会在那个地方追星，你会感觉到这样那个地方定了，整个身体都定下来，并且大千世界都定了，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你一念之中，那个叫做根。把那个识分别心去掉，相去掉，名去掉，就在根本的地方念佛。所以念佛在念佛的时候你感觉到那么就完了，就会有这感觉，那个声音呢会穿透全身，就是那个地方要登的时候整个气脉都在动，整个气脉上搭于头顶，下搭于脚趾手指，全身都会震动，所以这个气脉就有一打通。这样的呢，所以但念佛一定要出声音念才会找到感觉，不出声音根本没找不到了，那就是自己在想佛，其实是那个念佛这种感觉，这个叫舍是用根，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自己的根来念阿弥陀佛。所以大家念佛的时候一定要舍是用根就是自己找到感觉，其实说很简单的，就是六根教会去，六根在哪个地方教会，就这个声音跟声音在哪个地方教会呀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他们在哪里，就是鼻子可以从喉咙里面出来，是不是，就是说把鼻子一根线插进去可以从喉咙里出来，证明它是通的，它是通的。所以眼耳鼻舌身意都通的，为什么叫七坤流血呢，就是它是通的。所以呢我们通那个地方一个通的教会处在哪里，就在那个中间，知道？所以念阿弥陀佛用那个教会的地方念阿弥陀佛，你就会感觉到身体有种强烈的定力就会生出来，这样念几下子你就会找到感觉。所以我你要念佛 你在念佛的时候，我刚才念佛就是用跟念佛的这种方法念，哇，那个禅定功夫，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根本看不到房子，整个世界都是一片巨远啊，这个都在外面念佛，我怎么在外面明明在下雨，我怎么看不到雨呢？就是完全是这个没有房子的感觉。我走到房子，我看到一个人，但是人是幻化的，都是幻化的，全部是一片就像在一个虚空的念佛一样的感觉啊。这个就是说那个这个境界不宜追求，但是这种念佛的方法让自己可以摄心，让心定下来，叫做舍根运识啊，舍是运根，这句话记住，舍是运根念佛，怎么舍是运根念佛法，自己要找到这个感觉啊。所以这样您会自然而然的外面分别心呐、啊、妄想心、昏沉心瞬间就消失，非常快速啊。所以呢，我们这次讲这个阿弥陀经四十八愿啊，这个四十八愿，在讲阿弥陀四十八愿之前，把经头这个无量寿经啊，小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无量寿经呢，是在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啊，我们讲净土五经呢，净土五经第一个就是无量寿经了。他说无量寿经啊，这个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还有普贤行愿品，还有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是无论经，这五个本子可以净土中是啊，就足以。啊，这个让我们在这个在净土中闻一下心来，然后就对净土升起无上的信心。再去找净土经典的话，无非是一些配卷而已，就是没有必要的再去找了，再去找什么证明了。因为这个五种本子都是佛陀亲自说，我们没有必要的去怀疑它。很多人还是在大藏经里找净土跟净土有关系的经典，啊，讲来讲去的话都不会超越这五个本子。啊，所以这五个本子足以我们去学习了，因为我们修净土中必须啊找一些啊这个净土中的修行的方法或者依据。他说这个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呢，在过去有七个本子，一个是复说无量寿经，一个复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是后来就没有了。它是后汉年代的，特别是复说无量寿经，复说无量寿经在汉代就已经来到了中国，啊，而中国当时慧远大师在世的时候，这个无量寿经都已经有了，这个慧远大师当时在庐山的时候写这无量寿经，也就是在大般若，他通达般若开悟了以后写这无量寿经，啊，他是一个大神就，是中国护法菩萨，这个。无量寿经，复说无量寿经有两个本子，还一个是后汉叫安世高翻译的，还一个是它已经失传了，已经没有了，是在后汉年代的。还有复说无量寿，这个清净平等觉经是后汉叫支罗迦忏，啊翻译的，但现在还在啊。还一个呢，复说阿弥陀三耶上夫沙卢夫坦度人经，我都没见过这个名字，这部经里还在，也就是大阿弥陀经啊，这部经里叫大阿弥陀经，是五三国年代的啊，叫支谦法师翻译的，现在还在。还有一个复说无量寿经是两卷，是曹魏，就是堪生楷，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现在还在。还有一个呢，复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是在曹魏叫贝爷翻译的，现在已经没有了。一个复说无量寿经两传西经叫诸法护尊者，西晋年代翻译的。还有一个复说无量寿之真等正举经啊，这个叫登进年代，叫做诸法力翻译的，但是以前没有了。还有新无量寿经是登进年代觉贤应该是佛陀不脱落吧，佛陀不脱落翻译的中国文叫觉贤嘛，是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登进年代就是慧远大师那个时候翻译的，你看新无量寿经应该我们慧远大师不知道当时看到的是不是这本，因为 因为富陀波陀罗当时跟慧远大师是在同一个年代，他们有交往啊，《无量寿经》，我都怀疑这个《无量寿经》就是绝写，就是富陀波陀罗传于慧远大师的，因为他们两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还有一本是《无量寿经》，是两传，叫刘胜朝时代的，叫谢摩弥多，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一个叫《无量寿如来会》这部经典，两传是唐朝时代的，叫菩提柳枝，菩提柳枝是一个净土中的一位大德啊，但现在还在。还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这也是无量寿经的一个本子，是圣朝时代的，叫法贤法师翻译的，现在还在。他说以前这个本子啊，我看现在成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啊，五个，现在成五个无量寿经，剩下的都已经失传了，也非常可惜。然后我听人家讲，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生中讲无量寿经的不是一次讲，多次讲无量寿经，在别的经典里面也会讲了很多关于无量寿经的事情，关于阿弥陀佛的事情，不管是悲华经也好，是这个发化经、药师经，这个华严经，很多经典都讲到阿弥陀佛，特别是楞伽经里面讲到十方三世佛、一切菩萨、一切过头、一切菩萨众，皆成无量寿中出，所以就是说这个无量寿佛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中讲过很多次讲过很多次，并且在不同的地方去讲了我们大概的去说一下这个无量寿经呢是教，他们讲叫教行行证教信行，教行行证信证。什么叫教行信证呢？教就是无量寿经行就是说你一辈子所有的这个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包括你修般若修六度波罗蜜，修无常无我寂灭，以致修一切法，它都是一个行行。然后这些行来证什么呢？就是教行，它还是达到最后目的，还是信证。因为为什么是信证呢？你就比例来讲，我出家，这个叫做行。我出家从哪里来？从教而来。教我出家为行，持戒都叫行。那因为这些行的体呢，都是来自于法，来自于佛陀的这个法，法的体是不动的，所以呢唯心独大，佛陀最究竟处唯心独大。就像你行百里路，这就行。你到了寺庙了呢，你没到寺庙之前，寺庙在这个地方，你到了寺庙，寺庙还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不管你到不到，它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它是性体。他说你所有的行为就证明它是真的，你可以接受它，或者它本来是你的心，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因为佛陀最究竟的地方唯有信达，叫教行信证。你看信六度波罗蜜你相信不相信，你一步吃你持戒的时候是你心上本来最有的戒呢，对吧？你持戒叫做行，相信这个戒就是心里出来的，叫做信。如果你不信的话，就变成是念佛罢了，知道吗？你相信就是自信的时候，你行之时就是信之时，所以呢由行而日。如果没有行，不持戒，反正你犯戒，不能说犯戒是自信嘛，自信它没有犯戒的体验，它只有持戒的体验。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或者观法无常无我寂灭，或者观十二缘起，或者是是受菩萨戒，或者说正出国二个三个四个五个，不能证到任何一个果位，都不可能离开佛性。就是说三界大千世界，不管证到任何境界，都不可能离开佛性。所以呢你这种醒的时候，境界出来，这些境界出来，有了这个境界以后才有性。如果没有境界的话，你怎么信呢？所以说我在这房子里面我就要醒，这是我过去往昔所做的福报，今天到寺庙，但是也不可能离开心啊。你在大殿里面去，在你信的时候，你看大殿，人家说这个大殿就是你心现出来的， 啊，到最后面，如果没有大殿，你怎么讲呢？就是你先要把大殿修出来啊。所以呢，这大殿修出来的时候呢，叫什么行？行，就是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我们信。他说，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下至于一禅提，上至于等觉菩萨，都在行上面，行上面都是有信而证。如果没有信的话，三界大千世界都成不了佛。唯有信，就是说一禅体都可以成佛。一禅体就是阿鼻地狱的尊生都能成佛，但是他们，我们有几种尊生是入不到佛法的。以比例来讲，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都入不到佛法了，一禅体怎么会遇到他无间自苦？你给他讲的，他都是饿了要吃饭。你跟他讲任何的他听不进去，啊，我要吃饭我要吃饭，我不停了我要吃饭。你跟他讲佛法观空了，他不要不要，我要吃饭我要吃饭，他就是这样的。他说他这个大脑无间自苦，像地狱恶鬼畜生，他只想到自己，我饿了我要吃饭，我痛苦我烦恼，我剩下我什么都不管，我只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天堂，就是飞翔飞飞向天，他不能够学佛。为什么呢？他住在大石窟里，谁讲话他都听不进去。还有一个呢，四德称辩啊，这个四德称辩挺满的。四德称辩就是说啊，小聪明嘛，就是说你讲话也听不进去，自我为中心啊。复前复后难，就是说佛陀出世的时候，你在成人之时，佛陀自灭之时，你来到人间之时，你真是遇不到佛法，那这末法都闻不到。我们相法正法末法，我们活在相法正法末法，就是末法也是难得的，就是佛法都闻不到就麻烦了。什么叫末法知道吗？其实法是没有正法跟末法的，就是佛法在你面前你闻不进去啊。你就说这些经典，这些经典在你面前你看到的就是白纸啊，或者都在识上面，都在妄想上，都在名相上，都是叫魔，知道吗？魔把你的自信遮盖了以后呢，那你看到文字，你不落在文字上面，就落在相貌上，落在分别心上。你怎么看好像等了，其实没看等，对吧？因为我把你障碍了。这个叫做末法。法自身是没有末法跟正法的，因为法远远在里面，像虚空远远在你面前。你知不知道是一理心？你落在名上虚空，然后哎，这虚空是我的心了，这样讲一讲没有用的，因为那还是一个名相而已。你还是因为实，那叫实魔，是吧？比如说这个要不就是五蕴，要不就是这个识魔，要不就是分别名相啊，喜爱悲乐，种种都是魔相。因为就是入不了心，就是入不了心。那我说这个只有修行的人呢，诚心。我们为什么要修忏悔心？修忏悔心只有修忏悔心，把心里面所有业障放掉，虚空才能到里面去。或者是恭敬心，恭敬心的话可以让虚空涌到里面去。只要有一点分别心、对立心、功高我慢心、无忏悔心，这个虚空都涌不到里面去，都是对立的。虽然虚空都在你的面前，你用不到，人家用得很自在，都解脱了。个个看到虚空，看一眼就解脱，看一眼你看到以后就掉下去了，是吧？就是说人家看到虚空就解脱了，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虚空掉下去了，为什么人家都走了，就你掉下去了呢？是吧？就是魔的障碍，怎么你为什么障碍的呢？就是功高我慢魔、四德称辩魔、我之魔啊，这个无惭愧魔，这个无惭无愧这大的魔。所以你看到虚空就掉下去了。你看惭愧不惭愧，是吧？还不晓得惭愧，还在功高我慢，就是。所以人就是这样的，真的。本来人家看到虚空立即就成佛了，你看到虚空就掉下去了，很可怜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代教法，上至于华严经啊、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地藏经，所有的经典都是讲行，都是讲行。唯有无量寿经是讲信，对吧？所以呢，无量寿经里讲啊，释迦牟尼佛在次世界啊是男性之法，他说男性之法，他说说次阿弥陀经男性之难，就是为此为最难。他说啊，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就是遇到善知识比较困难。但善知识难遇，就是说能听法又难， 天上法有人行更难啊，难上就是说，我们就讲吧，就得到人身就很难，就后面就更难。得到人身就是说，用一块像地球这么大的石头，然后拿一块抹布不停地抹，不停地抹，把地球抹成灰尘。然后我们得到的人身就像用石头抹了个石头，那要多长时间呢？可能一个大节、两个大节都抹不完，就那很难的，就那第一个人身就这么难了，就那就像虚空钻线，因为海龟。四大海蛮龟一出啊，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就是说对了，人参与蛮四大海里面有一只蛮龟，这个上面一个木头上面一个孔，那个蛮龟呢一千年只出来一次，正好遇到这个木头，从木头上穿出来。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获得的人参与蛮龟与木孔多么难了。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五眼六通都具足，是吧？都是向外通的，那眼睛没瞎，是吧？耳朵也是通的，都是五眼六通，看到没有？个个都是神通无碍。那说这个是怎么修来的呢？那三辈子多大的福报来的？就是说你今天得到人生多么难啊，想一想人生多么的珍贵，这样。所以呢，不要一天到晚说这个身体不好，说身体啊不净那种的，身体多么的珍贵，是修来的，我要珍惜它。是让你不要去执着才讲它是垃圾，但是我们对佛身心要借用它，要了解它是一个大坛城，我们要经过它来修行。所以呢，要珍惜，先要有珍惜的，这个我们叫无暇人生，就是获得这种非常珍贵的人生。那个，那说人人都这么难得了，佛法多难闻呢？对吧？佛法为什么你都在末法时代听法也听不进去？无量劫你都在边地一层，就是。所以佛陀在世你不在，佛陀在世你不在，佛陀不在世你来了，都是为什么落着这样状态？那不知道是微尘劫，就那微尘劫，你都在边地里面。今天呢，夜晨就结束了，所以你今天闻到佛，能够到佛面前呢，生在中国，生在江西。他说这个叫佛法，叫中国揽生，中国揽生就是佛法揽生的地方。就是生到佛法的地方，不是中国，不是我们这个中国，是有佛法的地方都叫中国，知道？就是叫中国男生，我们看印度男生也可以，印度就是佛教的中国，因为印度那个菩提树下三千诸佛出世的地方，三千佛都要在菩提迦耶那个地方，那一个有一个金刚座，我们这次呢看到的座呢就是一块石头而已，阿育王座的一块石头。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有吉祥草，对吧？那大天王生来的吉祥草，而这个吉祥草，但是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那个就不是吉祥草了，就变成金刚座，对吧？大金刚座，就像一个江西省这么大，金刚座，那个金刚座很大很大的，弥勒菩萨坐在上面成佛，啊，你说释迦牟尼佛，那为什么？弥勒菩萨那个金刚座那么漂亮呢？那就是人的福报，知道吗？人福报有多大，佛陀视线的福报一定比人间福报大。那时候人有二十游行，须有高四十游行，一游行四十里，二十公里四十里路，就是人高都有四十里路，多高？人家就是从这个地方到九江这么高，就那九江市到这个地方，人身体就有这么高。大地平整，从楼上这个都没有了，都已经平了，地下自然出孤，就是说人没有战争，人跟动物可以聊天了，互相信息相通，动物跟人之间的话都会信息相通，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知道个，就像孩子跟母亲，那孩子一哭母亲就知道了，就那个聊来跟你可以讲话的，是吧？那时候动物跟心相通的，没有像猪啊马啊那些污垢的动物都没有了，那个当时的鸟都是奇珍的，那个非常漂亮，这些动物。那个时候弥勒菩萨来到人间，不可能福报比人，还是说小释迦牟尼佛啊吉祥草坐在那地方，那谁去跟他去学佛啊？就说我的福报比你还大呢。那释迦牟尼佛成弥勒菩萨成道的时候呢，整个世界完全是不一样，所以福报不一样。所以娑婆世界呢，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吉祥草，是对我们尊生的福报来讲，我们就这么大的福报，所以现的那个相。但是呢，菩萨看到就不一样了，
菩萨看到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做的吉祥草，可是菩萨看到那个吉祥草就变成宫殿了，就变成蒲观，他做的虚空变成蒲观殿了，是吧？那个金刚座，无量的这个天人八部，还有那个天神天地，这生来的什么金银珠宝了？然后释迦牟尼佛用神力啊，就会用神力变成一个金刚座，然后释迦牟尼坐在上面跟大家说法，没有什么还降魔功、降魔丸啊、降魔鱼啊，还要这个修苦心啊，这个菩萨都看不到，菩萨看到的全是庄严相、说法相，都是无量功德相，都是重重无尽相，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释迦牟尼坐在那修苦心，那是我们看到的相，菩萨看到的相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不可思议，我们很难相信这佛陀最究竟的境界，我们老是在自己心态上面去思维，妄想上面思维，佛陀境界是不可思议的。至于佛陀，至于我们讲就是说啊，性的体，虽然我们获得这一点功德，它必须有佛陀的真实体在那个地方，没有佛陀的真实体，就没有我们现前的这个我们现前尊身的果报体，所以尊生果报的这个相，有了果报，是由我们呢所做善业就有善业的果报，所做恶业就有恶业的果报。所以呢，地狱底下呢有地藏菩萨，虚空天上有虚空藏菩萨，人间有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这个种种菩萨。所以所有的菩萨都在十方世界立尊生，其实是佛陀一心所化，佛陀的功德里面安住了无量的尊者，在十方世界包括地狱天堂都有无量的菩萨在度化。所以地藏菩萨在地狱底下就是善根度化，就是在这个你要念我们念地藏经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地狱尊生他念不了地藏经，就靠那个光靠那个业报，那个业报的话也是佛陀的功德安住尊生，只有等他的业报结束，善根生才能够遇到佛法，不然的话他永远遇不到佛法了，必须要到地狱去一下。所以呢，地藏菩萨讲，不然尊生堕地狱一日一夜，他必须要去一下，不去一下怎么行？不去一下他就不闻佛法，他必须把那果报受一下，才转身过来，才能够有善根报法。所以呢，就是说十法界所有的地方都是佛陀的道场，佛陀都在度化尊生。那说这个都是尊生什么因就是什么果，这个因果都是存在的。所以呢，尊生就在因果上面叫做行，叫做教行，佛陀的教法是让我们行，但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尊生能闻到佛法，按照教理去做有教才行，没有教的话就靠一些善根护念它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教，有了教有了行，有了行呢，在这个行的体上，在这写的不管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或者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任何一个法上面，然后说我们去信，有信而正，有信而日，信就是说我们不管修什么法，这几个心非常重要的就是忏悔心感恩的心、恭敬心我们就般若空心，是吧？这个我们礼拜的时候四轮礼拜的方法可以感受到你要的起运佛的起运心的修行，在礼拜的时候想大千世界是佛起用，还是般若空性，或者是行大悲行，是吧？大悲行，然后修这个准持行，然后修这个无纯从无尽菩提行，而一切行为是目的干什么呢？这个就是为了信的体，在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信日行为到时候我们信就是尊生随时可以日信日。所以呢，现在这个我们在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呢，跟别的经典不一样，别的经典是有尊生因地上的这个行而因地上的日，那我们也就比较很难有信日，你必须要行为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信日啊。如果这个你要没到的话，你就像空的话但是正日信日很难的，信日要因地上信日的话，你到了你证到八地菩萨，你就是行为到你的禅定功夫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信去入可以见十方诸佛没有信就是无为坑，信就可以见到十方诸佛。 就是说在信里面很难日，他必须要非常恰于其分才能够证如果得，就是说比较难。但是呢，无量寿经就不一样了，无量寿的教是阿弥陀佛的教，这个行是阿弥陀佛行，这个信有阿弥陀佛信，日有阿弥陀佛日，就是说不是我们的教行行正常，教是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并不是我们发四十八愿，知道知道。他说这个教，他这个教行是什么呢？行它就是这个无量劫的照载修行，无量劫的照载修行。信是什么呢？信就是说他这个信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句佛号，就是到最后面所有的法都来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地方来，就是名号是阿弥陀佛所修，一千六的波罗蜜慈悲喜舍是佛陀因地所作，因地上也不修的话，那尊生就摄受不，尊生就没有缘起啊。因为佛阿弥陀佛这个里面有一个叫根本自愿差别自愿。什么叫根本自愿呢？阿弥陀佛发的愿是以两个愿所组成的，一个叫根本愿，一个叫做呢差别愿。差别愿是对尊生来修的，根本愿是对自利来修的。什么叫根本愿呢？阿弥陀佛用无解思维摄取十方诸佛微妙庄严，这叫根本愿。成就一个什么？成就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叫根本。我这个根本愿发起了一切功德，这个利尊山根，就是说我们叫根本，我们叫根本智啊，就根，根本智就是一切准智和根本智，一个头一个尾。他说这个根本智是什么意思呢？就比例上我的善根都是从根本智里出来，我的福德也从根本智里出来我的一切财富都是从根本里面出来。如果没有根本，就没有功德，也没有善根，也没有解脱，也三千大千世界都不存在。因为有根本才发起一切法，所以呢，每个尊者的善根都从根本智里出来。没有根本智，就没有一切智，没有一切智就没有道种智，没有一切道种智的话，大家就成不了佛，也就不能成就一切准智，就是到最后面成就一切准智。所以呢，根本智很重要。所以阿弥陀佛就好比是根本智，也可以说叫根本智叫根本智叫厚德智，厚德智是利尊生的，根本智是自解脱的。所以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是叫做呢厚德智，四十八愿厚德智。厚德智是以尊生心而建立的，建立。说这个根本智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知道吧？阿弥陀佛名号在我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了以后，他成佛了，名号就成就了。他就说我摄取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国土，他一念无界思维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一念所摄起了。他摄起了这个名号以后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已经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就在名号之中，就在名号呢。他有一切功德，有一切功德的居住。那么这些功德居住，他发这个厚德智，厚德智我们就差别智，就利益尊生。他利益尊生的时候，他修了多长时间呢？无量界的照载修行，就是十方世界所有尊生信念他都修了。他修什么呢？就修差别智，也就是说一切智啊，道准智啊，或者是一切准智，还是修这个的啊。所以呢，我们理念上就知道了，阿弥陀佛有两种愿，一个叫差别愿，一个叫做根本愿，知道吗？根本愿就是他摄取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他的根本。那说那这两个愿干什么呢？一个愿的是根本愿，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无求了，那就是知道吗？连西方极乐世界都不存在，就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但是为什么要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就叫做差别智。为什么尊生有所求，知道吗？因为尊生有所求必须要方便，不讲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你不会念的，知道吗？你不讲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你会念吗？你不会念的。就是说不讲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好处，你会去吗？你不会去的。所以尊生有所求，尊生有所求才讲了四十八愿。所以四十八愿叫别愿，你看离三恶道远，因为我们在三恶道之中，是吧？ 不做三恶道业，因为我这个会堕落。所以呢，所以这个你就是说三十二相愿，因为你没有三十二相，是吧？所以你有这个求，才就这个愿出来。如果你没有求，这个愿要干嘛？所以别愿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懂吗？那说要是目的，是满足我们的虚荣心，知道？我们有这个差别虚荣心，才要这个。我们看到三十二相很开心吗？因为你要这个开心嘛，才搞个三十二相嘛。如果你不要开心，要的三十二相干嘛？是吧？就是说，因为般若智慧就令尊生解脱了，这个相就不需要了。就是说尊生呢，需要这三十二相，哎，就搞个三十二相出来。这三十二相是满足于尊生的愿望。要供念干嘛？你不要供念，要供念干嘛？你进入空性来供念干嘛？和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供念，还有阿弥陀佛的讲法。如果你心中已经跟佛已经相应了，要供念干嘛？供念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大雄宝殿好看嘛？就极乐世界没有供念，那都没有意思啊！你就是这种想法，知道吗？所以呢，所有的别愿都是满足于尊生的愿。如果你要真正悟到就一生南无阿弥陀，无求无取，无来无去，就是说明明来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来去都在阿弥陀名号里面，就是说来也好，处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都在南无阿弥陀名号里面。所以名号谁都尊身心，你有了这个名号，你到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到十方世界谁尊，就是这名号本来是遍满十方的，所有尊身的念头都在这名号之中。所以呢，东南西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是说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愿力都在名号里出来，你具足名号了还要东南西北干嘛？东南西北哪个地方不是名号里出来，知道吗？是因具足这一念，就是像我们这个六祖大师讲的，就是说本来无一物，何处而尘埃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本来就没有一物，我们非要搞个一物出来，是因名号外面搞个一物出来，所以名号还有这个地方出那个地方来的观点。所以我们这次南无阿弥陀佛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就是所以司法界都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中。所以你真正的等得阿弥陀佛的这个根本愿，所以别愿要不要都无所谓。所以别愿呢是为了满足于尊生的，所以讲别愿。所以阿弥陀佛讲了48愿，48愿都是别愿，知道？南无阿弥陀佛才是主题。所以说你等待阿弥陀佛，所以说开悟的人不念佛才怪呢，是吧？开悟的人就是念阿弥陀佛，那全是阿弥陀佛，本来我有我们就是阿弥陀佛名号了，名号连我都没有了，名号就是名号，哪有我在你名号呢？这种意思存在，就是说有亦无，无亦有，它是不二的，没有别的东西了啊，没有你的妄想在升起。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的话，那说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和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顿章这些经典，那么说我们观察这个无量寿经，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有一部经典，我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的，就是观无量寿经。因为观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说无量义经以后说的，因为无量义经说了以后说妙化莲华经，说妙化莲华经的时候同时又说了这个时候正好是那个灵鹫山，你觉得灵鹫山在灵鹫山这个王舍城就在边了，因为王舍城他的儿子正在造访，在造访把他父亲给关起来了，把他母亲放在七层炉，把他父亲放在七层牢房里面，把他母亲放在炉果里面，他当时可以看到灵鹫山。那看到灵鹫山，灵鹫山在说无量义经以后，在说妙华莲华经的过程之中，因为八年说妙华莲华经嘛，也就是说他在拜这个，所以他派这个富罗那跟着阿难尊者常常慰问这个维提西和这个慰问这个他，慰问这个跟舍利弗目犍连呢，常常去给这个大王说八关斋戒啊，说八关斋戒。而说当时这个佛陀因为维底西在前的时候，他佛陀就知道了，就是成彼末成此处，就是那个阿难呢跟这个富罗那呢是目犍连还是富罗那忘记了，就是说从空中飞来的，但是佛陀没有飞过来，他怎么来呢？成此末成此处，就是他不需要飞，因为佛陀法身遍一切处，无处不在，
不是要有摸跟触的概念，就像这个手到这个手，不会这个手消失到这边手了，它是两个手都是他的手，所以到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啊。所以呢，佛陀事先跟他讲这个讲，那么说可以看出这部经典应该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啊，这个最后啊，这个那一段时间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啊。啊，灵鹫山往生城啊，那么说这个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佛陀的根本愿发起差别愿，那么说这个无量寿经呢，它是介绍阿弥陀佛的一些事情，但是介绍阿弥陀佛的因地的愿力，但是呢，这个在因地上修行呢，往往就是说在无量观无量寿经或者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都讲到因地上的修行。怎么个修法是吧？阿弥陀经啊，这个都讲了修行，然后说修行这个次第也很多，但是最后面都到根本愿，根本愿都是根本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你就打个比呢，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二一日七日一心不落啊，这个叫一日至七日一心不落，这就是根本愿，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他次后面加了一个称怜悯尊者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吧，就是阿弥陀佛神力加持啊，他一定会现前，就是给我们一个决定的话，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就一定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讲西方极乐世界他最后面讲阿弥陀佛，但是后面呢，我发现后面有一段话很重要，就是说十方诸佛现前，就是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百方世界现前以后呢，讲了一段话，后面段文是经受职责即问诸佛名者戒得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样的，你问到诸佛之名字，就是说你看阿弥陀经里面，这样你见到阿弥陀佛和看到十方诸佛是无二无别的，看到没有，就是说看到十方诸佛戒得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这样你问到这部经典，就是问到阿弥陀佛，闻到了十方诸佛戒得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为什么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还有一个不退转，不像那前面讲一日这其实一心不乱既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吧，这个是根本愿，就是讲阿弥陀佛，因为众生不能信纳以十方诸佛来证明，知道吗，要十方来诸佛证明是破我们的疑惑的，破疑惑，经文有破疑惑的概念，破疑惑的这个概念有破疑的这个意思，因为还有疑心，所以在疑心破掉以后来信的人呢，就告诉就说你闻到这部经典和这个十方诸佛的时候，你已经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有个不退转，看到没有，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破疑以后产生的，好了，这个是一个不退转，就不退佛法了，闻了十方诸佛，闻了阿弥陀佛都不退转，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退转而已。那最后呢，闻到阿弥陀佛以后呢，依法愿经法愿当法愿戒得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已生而今生而诞生，就是说他有以身见身单身，以法院进法院单，就从法院的人就一进身了，进法院的今生当法院单身，不像前面闻说阿弥陀佛这次名号一心不落就已经往生了，是不是就决定你往生了，这个你们要法院，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法院是对疑心来讲的，因为有了疑心才讲法院，如果你没有疑心就不需要法院了，知道吗，绝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有疑心，一个是十方诸佛破此世界的人，就是见了十方诸佛，见了这部经典，见了阿弥陀佛，你就已经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你见到了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一。他说依法愿已生，经法愿经复生，但法愿但生，就是说在此世界法愿的人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部经典的一个根本有一个差别在那个地方，差别就是十方诸佛以后都讲差别了，讲阿弥陀佛才是讲根本的，看到没有，那观无量寿经也是这样的，观无量讲呢定善三善扎善是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都是差别，到最后面呢文是经者皆是念阿弥陀佛，看到没有，这个十六观到最后面讲阿弥陀佛，看到没有，就是阿弥陀佛才是根本愿，叫根本愿，他说这个十六观就是叫差别愿，尊生是有差别，叫定善呢，我要定善才能往生吗，还是扎善往生吗，还是散善往生呢，
所谓定善就是做这个禅定功夫嘛，然后观想呢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传，他的禅定功夫就灭罪呀，就灭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第二个呢，这个有心观想了，就是能了解心法了，就是说第二个呢就是三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西方三圣，就等于看到阿弥陀佛的神力方便，这样你看到他的时候生信心，愿意往生的话，阿弥陀佛立即就把你往生，这还是三善。三善，你三善呢？你这讲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呐，还是说念般若经呐？对大乘深信不疑啊，或者说在讲你这是善三品，尊品呢就持戒啦、孝敬父母啦，或者是这个都是经典了。那说这个是尊三必往生，下三必呢？虽然你不能做善事，又不能做功德，但念阿弥陀佛了。就是说，想念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的这个条件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叫差别愿，知道吗？但是后面呢，观这十六观是什么？十六观全是阿弥陀佛，就是观世尊者，即是观无量寿佛，跟观音菩萨，跟这个阿难尊者的观世尊者就是观无量寿佛。所以无量寿佛就是念无量寿佛，观世尊者就观这一部经典呢，就是你观的时候就是念无量寿佛，所以说念无量寿佛是叫根本愿，这个十六观呢是差别愿，是一次阿弥陀差别愿跟根本愿是互相配合的。如果你真正会的人呢，根本愿就可以了，不会的人就在差别愿里这样往生。所以差别愿它建立九品，知道吗？根本愿里根本没有九品的概念，知道吗？根本没有这样，也就是说这个根本愿包括我们三辈往生全是差别，全是差别。就是说这个出家往生，或者修诸功德往生，或者念阿弥陀佛往生，这样你有条件的往生都叫差别愿，都是差别愿。但差别愿也没有关系的，你是上品往生，你就顺六七天就可以开化就可以开，还有时候去了以后化就开，或者准准开。但是呢，念阿弥陀佛现前当然都是见佛的，就是这样。你念阿弥陀佛，你就是开悟的人，对阿弥陀佛相信的人，就跟六祖大师无二无别，你信吗？就是本来无有我何处生感，就是这是南无阿弥陀佛，本来无有我何处生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悟到这个地方就知道吗？所以你把这个三藏十二部的经典这样的会通了以后就是说所有经典会到这个地方，其实都是方便，都是方便。到最后面，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十方诸佛都不存在，十方诸佛都以差别而来。十方诸佛为什么出来呢？是因为众生来嘛？没有众生来出来干嘛？他吃饭没事干，就跟你闹着玩了，是吧？是因为我出家干嘛？是吧？不是为解脱，就是为了度众生，剩下的毫无意义，你知道？就是我不是为了解脱，就是为了度众生，都是差别呀。是不是一般为我解脱，又为众生解脱？是不是为众生解脱？就我们那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菩萨道，为自己解脱一个好看的名字就是为我自己解脱。就是解脱以后，它都在差别愿里面，都在差别。如果你悟了道了以后，本来无有，哪有解脱不解脱，哪有成佛不成佛，都是方便，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方便。你要悟到这个道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实在是没有度众生，也没有利他，也没有自利，就是本来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你从来就没有迷惑过，对吧？也没有烦恼过，也没有堕落过，根本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你要就这个道理的话，其实你就这个经典就讲完了，还讲什么？是吧？讲完了，那要讲到后面就讲差别了，讲差别，就是说，因为你对阿弥陀佛不信嘛，所以就讲差别嘛。讲差别，讲阿弥陀佛十二种观，就是体现出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整个的世界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吧？所以南无阿弥陀佛，你所有的求和愿望都是在差别里面，是吧？就是你要神通啊，你要解脱啊，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全在差别里面。你要有条件呢，还没有条件呢，都是在你说你是恶人是善人呢，都在差别里面，你都有条件在交换，这样你一交换。你就是在差别里面，但是差别有差别，因为佛陀对于究竟的人来讲，就你要了解了阿弥陀佛的话，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没有后面就是一个信了，就是一个信了，实在愿行都不存在，愿行都是方便啊。所以你要等着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 这个教行信信证啊，教行信证。好，那么在这个佛陀一出世的时候，为了说这个无量寿经呢，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大家肯定心中都有一个大的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哦，原来南无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根本愿，所有的法都是方，就是差别愿，差别愿是方便，所以我们无量修行都在修差别，都不知道根本，现在我才知道根本，哦，根本的具足一切差别，我把差别会到根本里来就可以了，哦，差别的本来具足于根本，你本来具足一切差别，我这差别干什么了？这差别我们在根本里面有了差别以后，尊生呢在差别里面啊做游戏，菩萨在差别的利益尊生，佛陀他是没有差别的，佛陀没有差别的，只有菩萨才有差别。我们在差别里面呢干什么呢？造业是吧，造业干坏事，就是游戏做毫无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就非把这个恶业会挂上很多漂亮的名词啊，我去旅游啊，我要自在呀，然后怎么自在呢？就是放逸自己，我来刮个免呢，我很自在，是吧？其实我非常放逸，我来刮个免呢，我很自在，这个都是给自己挂一个漂亮的名字啊。我利益尊生，每天想跟人家攀缘啊，我在利益尊生，我在跟尊生讲法啊，讲法，其实在攀缘啊。有钱了没有钱了，漂亮的不漂亮的攀缘，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都在攀缘，对吧？但是攀缘做这些无聊的游戏，啊，无聊的游戏都在造业，然后挂一个免证，我在行菩萨道啊，我在方便利益众生，所以他说方便出下流啊，这个很多方便太多了，就变大家个个都变成下流，怎么有真实的？全是方便，跟人家不讲阿弥陀佛，不讲真实处，都讲假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在搞得毫无意义的东西。所以在尊生我们确实就是业力，我们业力和愿力，就是我们在此世界干什么，就是说在此世界你的业力你放不下了，业力你尽量的完成，把父母孝顺好，把丈夫带好，把儿子，因为你放不下的东西你不如照顾好，那就是方便，是吧？就是说你放不下嘛，你就照顾他嘛，是不是？就是说你要赚钱吃，我每每照顾，我放不下，放不下我就照顾，我好照顾。第二个呢，这个方便，在方便你看到阿弥陀佛，专程在方便里看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专念阿弥陀佛了。第三个什么，就是我对尊生有利益我就去，对尊生没有利益就不要出了，知道吗？那个地方去了跟尊生没有什么利益，你离开了阿弥陀佛去做游戏呀，你跟人家聊了个天干嘛，知道吗？所以世间毫无利益的事情，如果你观察一个人叫你去玩，你观察一下有利益吗？如果他来教化我，那我就不去了。如果我能教化他，那我就去一下啊。就像常佛，我能去一下是可以，我能教化你。如果我不能，我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以教化，我尽量的远离你了，知道吗？讲那么多废话干嘛？就是说，这个世界悟道的人呢，是非常无情的。就是说，一旦明了的时候，对世间非常枯木无情，是吧？因为世间的钱都是堕落了，跟你玩干嘛？因为不肯学佛，我跟着你玩转来转去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你把自己观点上面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定课，给自己定课，知道吧？所以今天记住的三件事情啊，放不下的尽量的完成，就是说我照顾好了，然后在这个法界里我认识阿弥陀佛，我了解了阿弥陀佛实在是没有义务。第三个，在世间不要去行化的话，能帮助你我尽量帮助，不能帮助你我放弃，就这样的去做就可以了。因为佛陀都我们要度尊生，要度尊生的概念，其实佛陀天天在度尊生，何必我们去操那么多心呢？佛陀哪一天不度尊生呢？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强行的自己做自己啊不能做的事情，或者说你帮助别人结果伤害了你自己，就是说你帮助不了的人你能帮助吗？你帮助不了的人，你把自己的慧命给搭进去了，就是帮助到最后面，就是说你本来想扫把这个大便给扫掉，结果搞得一身都是大便，是吧？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想起少大便搞得一身大便，就是说我要立一尊身了，我本来要立一尊身，就出家听了讲法，到最后面呢完了诽谤我啊，说我讲我搞了一身大便，哎呀我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我绝对不去度尊身，也就是说要立尊身千万不要搞了一身臭啊，一身大便，就是说自己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斗，不能斗的话不要去勉强，因为搞得你堕落就不好了啊。所以呢人不要多，不要接触那么多人没有意思的，知道吗？就是说那么多人这一块，就是说现在这个年代科技年代都是手机年代，人多，很多人不是善相，知道吗？他不是一种善的相，人多了这里掺杂很多，其实很多人不以我们去斗，只有我们跟一些有缘的人能斗的人在一起，如果跟你没有缘跟佛不相应的人尽量不要接触，因为他障碍你的对阿弥陀佛的信心，障碍你对道上的信心，尽量的少。这样寺庙呢，寺庙有七八个出家人，有一般居士就可以了，就像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是最好的，就是说有这么多居士也不会饿死啊，这么多出家人在修行比较有利于法，人太多了不是很好的相，现在都是在电脑上弘法，都是在手机上弘法，大家都是在地球村里面，就是看看文章什么都明了，所以学了道以后回家去用，在生活中去用，在生活中你不能完成的你回家都可以啊我爸妈儿子我要照顾吧，是不是？我说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要跟人接触吧，我要观想阿弥陀佛吧，是吧？他说跟我有缘的人我要帮助他吧，劝他念阿弥陀佛吧，这是你生活中天天遇到的事情，你不要向外攀援，度众生就在你身边，跟你有缘的人不斗你斗什么，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观想啊，这个观想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来出场的时候你看释迦牟尼佛出场在大阿弥陀经里面这个出款，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要说法要说阿弥陀佛的时候，那整个大地都产生一些变化小草都低下头来，这个鸟雀都是张起翅，阳光都非常明亮整个世界都在变，释迦牟尼佛自己身体在变，就是说这个相貌非常活跃讲话的声音都很好听，眼睛都有绿光，就是说身体呀都放光这个就是说它的环境虚空和大地小草都产生一些变化就是迎接阿弥陀佛的来临之前为了说无量寿经出现一些愿像，无量寿经的一些愿像呢因为我们不宜一部经典统统讲就是这中间找一些来说一说，这里面讲到很多，他一出场的时候有很多菩萨一起在讲菩萨佛的因地佛陀因地发起品发起讯将来发起这而是阿难成佛一子即成坐起他说后来这时候就是前面的一段呢就讲到释迦牟尼佛出现之前出现了一些这个愿像，然后这个阿难尊者成佛圣子就是佛陀神力加持坐起，他说贺长就问佛他说佛陀今日是战诸根约狱赤舌清净观言为伟于明静静吟唱表里威容显耀超绝无量未增战赌虚妙于今为然大圣，就是讲佛我就念也，今日是战具奇特之法，今日是战具诸佛之所住，今日是言诸道士之行，今日是言具最圣之道，今日天真具如来之德。就是说这个阿难尊者看到佛陀，因为他在说无量寿经之前佛陀现这些愿像就是跟那个大众看，但是呢很多的大众站着，就是说这些很多的这些僧呢就是以阿难尊者去问他，他说今天因为阿难尊者他是在无量寿经现的是一个相当于正道三果的一个罗汉，还是菩萨他们都知道， 就是安然真则是代表凡夫，是吧？是代表我们众生去问的，就是今天佛陀为什么现这么月的相啊？表里就是说，人的表里语义啊，就是我们都不是表里，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个比那这个佛像多好看了、啊，就不表里语义的是状态，就是说这个好看了、啊，这个不好看了、啊，这就不表里语义。佛陀看这个世界，就像印到心里面，里面跟外面是一致的，无等觉，就无念无相无住状态。叫表里如一我们可以问，就是说一个人做到表里如一，看这个世界心与琉璃一样，清净于琉璃，就像那个大海的水映出万物，就像虚空映到大海里面去的感觉，就是说你看到世界，也是常常有这种观想，这种观想也可以达到表里如一的状态，就是你看这个世界映到你心里面，没有任何念头，这样的观照着。让观照着，所以外面世界直接印到心里面，心里面一个世界跟外面世界非常清晰地表在你的面前，一般是模模糊糊的，或者说在胡思乱想，这个都是不能表里如一的状态。其实我们修也可以这样修，佛陀他是长期居在禅定之中，在三昧之中，三昧就是说圣摩他禅那三摩地，他常常现前，是一天到晚都在三昧之中。所以佛陀跟我们肯定不是一样的，佛陀走路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是统一的，这个世界跟他心是同时的，所以佛陀的一种定语，所以我们看到佛陀走路的时候呢，心里非常震撼，非常震撼，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过来就跳了蹦蹦跳跳的过来，一看就是无明啊，一看就是烦恼相啊，这个画好看了，这个画好看，就是没有修行相嘛。那个人说啊，做了很大的功德啊，修行的好像自己好有修行啊，就是你有没有修行，一走路就知道啊，你看看东晃西晃的，是吧？你看得清楚吗？就是，或者说那个相在你心中很定吗？不定啊。所以我们要四大威仪具足，常常走路也慢慢走，看这个世界跟心完全，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这样，为什么这样的精行啊？为什么这样精行呢？就是训练我们的四大威仪，知道吗？四大威仪，你在走的时候，世界跟你心是同时的。由于明镜就像镜子一样照到里面，外面跟里面是非常清晰的，恭喜你，你就是表里如一者。你要是恍恍惚惚的、昏昏暗暗的、马马醉醉的，那就这个昏昏噩噩的样子，那你有什么修行呢？根本没有修行，那里面跟外面不一样呢。你不说你说你再有修行，我也不信，我也不相信。念阿弥陀佛名号也是一样的，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阿弥陀佛名号跟你念你心里那个念进去，在你心里听到清净之处，像镜子一样照进去，那就叫表里如一。你看到你的肉体就像镜子一样在你心里走，那就叫表里如一，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自己的身体在你走，佛陀也不会违背这个。所以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他的身体在他心里走路很清晰的，很清晰的，并不是说我站在这个地方有别的世界，不是这样的，跟我们人一样，但是呢他就很清晰，他自己在跟心里面完全是吻合的。他跟众生讲法，他讲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绝对不会讲错的，知道吗？他讲的话的声音自己在听的时候非常清晰啊，因为他讲这个讲法的时候啊，跟他心都是硬的，这样能不能做到？所以在家里训练自己，你们在家里可以训练自己，可以记住就要表里如一的状态。所以常常这个讲的就是这种状态。你看愚民静，知道？就像看到世界，就像镜子里的物质一样，就像心里面的东西一样，超这个威仪显耀。就是你这样常常这样的训练的，身上都有光明出来。这样就像水五色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你身上，然后慢慢你自己就没有了，啊，就是人家看到你有，但是你看到自己呀、是空的，啊，超级无量。就是说这个你看这后面一段话非常重要，今日世尊住奇特之法住，对吧？这个今日世尊住诸佛之所住，前面是讲住奇特之法，奇特就是信法，对吧？讲信啊，奇特之法就是说今日世尊住奇特就讲信，就我们讲啊，这个五十二个菩提分里面，他的行为里面就显出司法界的一种印象，就是说叫性位，就是据诸佛所住叫座位，啊，今日是一样，据道士自行叫行位， 进入世因具最胜之道，叫道，就是这个是住是行为，道就是行为。进入天真具行如来之德，它就是地位，是吧？就是说行为住位这个性位具位行位这个地位，也就是五十位五十位。他说现在过去未来夫妇下念就是回向位。然后进入是诸佛是佛佛，是现在过去未来夫在下念呢，还是金佛在念过去佛呢，还是过去佛在释放诸佛在互相在念叨呢？就是说佛佛只有佛跟佛相念，就是说众生不知道他佛在干什么，就感觉到佛在跟某一个人讲话，是夫妇相念吗？是佛陀在想念妈妈吗？就是说哎，常佛在那呆呆的干什么？他在那想念妈妈吗？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好像跟我们都不相信，跟那个地球都不相信，跟无量寿也不相信，其实今天常佛在想什么，看他坐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在想难道是佛佛相念，难道是在念诸佛，就这个意思，知道吧？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吗？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坐在那个地方，所有尊生都不知道佛在干什么，就不知道干什么，因为平时佛陀都在念尊生，尊生都知道佛陀在念我们，慈悲心都照着我们，我时刻都感受到释迦牟尼在照着我们。今天佛陀不是在照着我们，发现他光明呢跟别的诸佛在相应他在念别人。所以这个时候，所以阿难尊者就感到很奇怪。你说阿难尊者平时不问，为什么在无量寿经里会这样说话，就证明这一天释迦牟尼佛在念诸佛，念释放诸佛，念阿弥陀佛，在念到要讲一个最虚胜的妙法，是吧？所以经过这一问，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他说你怕了，你今天问是天人叫你问呢，还是你自己来问呢？他不是天人叫我来问，一般平时都是某一个人有烦恼了，然后就问，因为阿难尊者在世的时候，很多人就问阿难尊者，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太威严了，坐在那个地方，他那个表里鱼的这种状态，很多弟子都很羞耻，感觉到自己没有修行，不敢问佛，对吧？然后呢，阿难尊者他的德行比较差一点，所以坐在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调皮，所以人觉得阿难尊者很好问，他跑去问，他说佛啊，今天在干什么？他就常常问我，阿难尊者就代替尊生来问佛。他说某一个尊生说你今天去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今天又去利益什么尊生就常常这样的问。但今天呢他佛陀又问，他说你今天是谁叫你来问呢？是天人叫你问呢，还是你自己看到问呢？他说不是天人叫我来，也不是别人叫我来问，是谁呢？是我自己看到你这个宣言，我感到很惊奇，我想来问一问佛陀你今天是夫妇相念还是念祝福呢？所以那个佛陀就告诉这个阿难尊者，他善哉善哉，就是说这个他今天这一问呢，问出了无上的妙法，就是说你以你的辩才名念尊生，就是说你现在问的时候又代替一切尊生问，因为你在怀疑，你在看到佛陀的愿相产生一种惊疑。他说所有尊生都是干扰性，你这一问的话能代替一切尊生问所以呢这个名念尊生我是会意就如来以大悲心是释放如来出现于世是干什么呢？都不可能舍受尊生了，他都是无尽的大悲，你知道他在想念这个释放诸佛也好，还是念诸佛念阿弥陀佛也好，都是在想到尊生利益。他说他我出世的因缘都是为了明念你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观禅道教。他我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呢？说一些法都是为了利益尊，希望尊生的脱离三界拯救崇明会以尊生真实利益不是说得到一点禅念功夫就可以了，获得一点财富就可以了，希望你得到真实的利益，就是真实的解脱，就是成佛的利益嘛。无量一劫难值难见，就是说你今天能遇到佛，不知道无量劫都很难见到的就像那个林月花，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花，那个花瞬间就消失掉了。 他说这个会议尊上正式的无量一劫难之难见啊，时时呢出佛陀去世的时候啊，出一阵佛就很难，特别是我们娑婆世界难之之难，因为多少佛都不愿意到娑婆世界成佛啊，就为是因为佛陀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大恩人，在《悲华经》里面讲的，就是说娑婆世界是没有佛愿意来斗的，就是说八十岁有佛去世，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那所有的佛去世的时候，那个佛的过程都是非常的庄严清净，啊，寿命也是 无量无边的，多少亿多少亿劫的。他说向外都是悉陀汉、斯拉汉、阿拉汉、阿拉汉，都是地火风水风花春夏秋冬风一吹都证阿拉汉、悉陀汉、阿拉汉，种种种种的果位。唯有是娑婆世界，稍有一点好的就贪心，稍有一点坏的就嗔心。他说贪嗔痴慢疑，他说释放诸佛都放弃我们啊，唯有释迦牟尼佛他不舍我们尊身，就是说我们娑婆世界就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就唯独的只有一个释迦牟尼佛没有把我们舍出，所有诸佛都把我舍掉了，你看到没有？就是说但是释迦牟尼发愿五百弟子还有四八国王四八这个王子都串释迦牟尼佛末法誓愿，他这个时代就用我们这些人的刚强软化，刚强了非常刚强软化的，就是说不能动。他说劝释迦牟尼佛不要来，就说这个很懒惰的，释迦牟尼佛不动初心，这个心动都不动一下啊，那要成就尊生，所以到娑婆世界来干什么？就在成就尊生的善根、福德和因缘，就是这三件事情。所以为善根故了，持无量戒，摄无量身；为了福德故，不吃这个妻子儿女及过往财富，乃至于手指头这个种种等行。为了尊生的因缘，他无量劫在此世界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今天的善根、今天的福德、今天的因缘，都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没有别人，知道不能混的，不能说哪一阵佛还有过，没有的，没有混的，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是大恩之人，只有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成就我们这种恩德。他说这样，那这种恩德是怎么修的？都在历尽修行，住在泥坑里面，八罗坡，知道吗？泥坑呢，那个泥坑走进去，这个就拿下去，这个就下下去，在泥坑，那是八罗坡，扒了以后呢，人越扒越深，就在那把我们扒出来了，我们都从泥坑里扒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很乖的这个念佛啊，很乖的这个听法，你以为你很乖啊，是吧？如果要是不是释迦牟尼无量的调舍的话，不会这么乖了，知道吗？你说不定现在还不乖呢，啊，嫉妒嗔恨都会随时升起。他说这个你这一点小小的善根，在念佛的这点善根都是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修行给你调舍出来的。所以世界上是以风调雨顺郭台铭啊，本来在这个时代战争啊这个天灾人祸都会出来的，那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福德都是佛陀神力加持令我们这样安安静静的居住，但是我们在此世界不知道嘛，就像幼儿一样，小孩子你抱着他，我看那个妈妈抱那个奶奶抱着儿子抱着孙子在去饶府的时候啊，那孩子啊，那么小孩子好重了，抱着那么年纪那么大了饶府还一直饶碗，我心里想哎呀这个婆婆真了不起，要叫我抱我都抱不下来。我看到小孩子上去玩，我说我们不一点同情呢，小孩子一点都不知道，他就在那边玩，孩子呢你要放下去走一走他就不干了，他非要再抱着小孩子，他不知道啊，我们就跟那个孩子一样不知道啊，不知道也没办法，讲也讲不清楚啊，出去以后又忘记了，还是要慢慢抱，就是要混着，天天要混着，不混着的话你就不愿意成佛。但是释迦牟尼佛能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你要混一次两次第三次我就发脾气了，但释迦牟尼佛他就是这么慈悲，你一天不成佛他就一天混你，知道吗？混到你寿命十岁他还可能在你身边，那时候你就非常非常坏了，释迦牟尼佛还是混着你，然后释迦牟尼佛这么大的恩德啊，所以呢，所以佛陀悲悯众生呢，就是说时时耐处都是为了啊利益众生，开化一切众生啊，他安然了。欲来正觉其自然量，就是佛的这个境界不是我们能够想的，不是反复所想，就等就菩萨也，等就菩萨也不知道佛的境界，就是像弥勒菩萨也不知道佛的，其实释迦牟尼佛讲极乐世界的时候，弥勒菩萨都不知道，弥勒菩萨眨着眼睛呆呆地看着啊，
在看着，我不知道，除非是古佛再来，要因地上的修行真的难知道，只有果地上，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人，他当然是了，他是道家慈航的示现菩萨，我们就不知道。如果从因地上修行的话，你就是证到了等觉菩萨，也不知道佛的境界，那只有佛陀跟佛陀才知道啊。所以呢，就是说，他说啊，只说佛陀啊，他是不生不灭的啊，没有别人。不要看释迦牟尼佛老了，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视线很老，那释迦牟尼佛要多长寿就多长寿。他说，如果要为什么释迦牟尼要圆寂呢？他的圆寂是恰恰慈悲，知道吗？就像常佛一样，就是说常佛在讲法的时候，大家可能听不进去，我只有用死来相比。就是说我要不死的话，大家不会去信法的，要不死大家跟着后面跑，然后跑到灯边，在灯边师父啊在哪里啊，这个师父怎么还不回来呀啊，就是有意念师父是吧，不意念法，意念师父，众生都这个毛病啊，跟着哪个师父就意念哪个师父，换了一个师父又一个师父，反正你要是要找到那个师父有意念感，没有意念感心里就不开心，就说这个师父不能意念，我就换一个师父意念，他说师父把他一半的打走了，这个师父不好，我换一个师父，跑到灯边再找一个师父，还接着意念，那个师父又一半的把他打走了，没办法，再去找一个师父的意念，反正要找一个师父天天牵挂着，就是这样的，跟熟人一样，是吧？他不意念法，他意念这个人，有什么意呢？所以释迦牟尼不圆寂，很多众生成不了佛，知道？释迦牟尼在世佛都是一样的，所以释迦一死相逼要尊生来信法，他说他故意跑走离开了，我要走了，他说把放在那门头上面，他你一天生病了，你就把那药拿着吃，你就可以治你的病，等你哎，佛陀走了，大家都想了，哎呀，佛陀在世时我不知道修法，佛陀远寂以后我来修法，一修病就治好了，哎，一治好了他又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离开，是躲起来了，所以佛陀躲起来很正常，他躲在法心里面，我们看不到，等你成就了他就来了，你叫阿弥陀佛那建议你看阿弥陀佛的虚空像我们看不见，等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没有往生之前念阿弥陀佛之前，有时候瞬间阿弥陀佛现前啊，他会给你打个照面，这样就是说我就在那个地方，我有一天做梦梦见阿弥陀佛，整个虚空就是阿弥陀佛，只是阿弥陀佛给我安慰一下，他常佛啊此世界弘法利生是很辛苦的，他我在你照个面安慰一下你，他说将来到那个地方去是瞬间的事情，不要着急，在此世界好好安息，他叫我在此世界好好安心的去修行弘法利生，所以呢他给我一个暂时的一个安抚，所以我们念佛静静修行，说不定佛陀会给你打个照面，知道吗？所以希望大家要静静修行，静静念佛，阿弥陀佛。